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题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清除邪党文化毒素》。前一阶段，我地区邪党恶势力非常猖獗，非法抓捕十多位同修，拘捕、抄家、办洗脑班，家中常人被停职等。有同修被这种邪恶气势吓住了，正念显现不出来，采用人的办法来防备。怕心似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我也感觉自己修炼的意志被邪恶因素阻挡住了，以往修掉的魔性又时不时的往出显，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师尊发表了新经文，保持清醒，同时又安排同修帮助我们。现在我悟到，造成这种破坏局面，一方面是我们学法不深，总是掺杂人的观念、人的理、人心重，存在用人心在做三件事，另一方面就是邪党邪恶因素在我们同修中普遍留存。现在重新再听解体党文化、九评共产党录音后，突然发现自己思想中一念一行时，邪党文化毒素表现得非常多，如色欲心，网站色情画面不由自主地想多看几眼，当时也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怕心重，就是邪党毒素在自己空间场中叫你对邪党的每一次高压政策形成恐惧感，瓦解修炼人的意志，从而毁掉你。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在以往修炼中总能意识到，自己也时常说要去掉这些心，但总也去不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种自然。现在反思起来，实际就是共产邪党的斗争哲学，弱肉强食，绝对平均主义等邪党文化因素在体内留存，说出的话语有党文化字眼，有时邪党的歌曲还无意中哼出两句，思想观念对待一切事物的想法都掺杂有邪党文化观念。看书学法时，感觉和大法隔了一层东西，融不进法中，就像同修说的一种油和水的感觉，发正念静不下心来，打瞌睡，思想杂念多。虽然感觉自己每天也在用大量时间读法，但看不到法理，这又造成自己悟性差。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九评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的，但自己的思想观念认为我已经看了一遍，也知道了邪党的邪恶就行了。听到一位同修说看了十遍九评，我受到启发，以往我与人讲真相只是从共产党的杀人历史等简要认识与别人说， 遇到一些受邪党骗术蒙蔽身的人，说完了自己记住的几点后，感觉往下进一步深入就无话可说，打动不了人。特别遇到一些固执党徒用邪党骗术反驳自己时，不能解开他的误区。现在再认真听解体党文化九评共产党录音后，同时也在发正念清理自身时加一念，清除自己空间场中从宏观到微观层层空间中一切邪党文化因素，一方面清除自身空间场中邪党因素，另一方面与人讲真相时能讲出邪党的邪恶本质，使对方只是静静的听。我身边还有许多同修和我一样受邪党文化毒害深，特别是一些老年同修受几十年的邪党文化毒害很深。我们当地有一位同修，过去是某单位副处级干部、纪委书记，在十多年的邪党高压迫害中与其他同修接触少，现在想起来与他谈话时邪党文化的观念掺杂许多，嘴上也在说邪党如何邪恶如何狠毒，但仔细品味起来也是在用党文化来骂共产邪党，总也跳不出那个圈子，后被邪党邪灵迫害致死。在最后那几天我去看望同修，同修的儿子信基督教，在旁边不离开，同修躺在床上上厕所都需要儿子扶着，脸上腿上青紫一片，问他何故，同修未说，他儿子忙说是自己摔的，还说他抓中药偏方每天给他父亲吃，治他拉肚子的毛病。后听人说同修身上的伤是他儿子打的，同修本人爱面子等很多党文化的因素迫使他隐瞒真相，不敢叫外人知道。同修去世后听人说他家以前单位发的邪党报纸承诺码放整齐。以往我们的同修碰到这种问题，由于平时学法悟行上不来，帮助同修时只注重帮他发正念，或者说些向内找的话，看着同修被邪恶迫害的很重的病业身体和无助的眼神时，我们的心在流泪，但又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同修都能在法上认识大法，而不是总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大法，如果我们同修的悟性都能上得来，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如果我们同修都能认识到邪党文化的毒害，在我们空间场中清除灭尽邪党文化的毒素，不给他繁衍生息的环境，如果我们同修都能帮助身边的同修不掉队，争取不落下一个得过法的人，今天的修炼环境就不是这个样子，也让师尊为我们少操一点心，不给师尊正法造成阻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牙疼催我修正自己。在上个星期二，我的牙又开始疼了，练了两套功法后疼得更厉害了，我找自己漏在哪里了，找出了自己有安逸心、懒惰心、气恨心、好吃甜酸等心，发正念还不管用。星期五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内心突然想，是不是自己有求好的心，并感到有一阵的感触。到家我开始抄写转法轮时，对照法想我这几年的修炼过程，每当被病魔干扰时我就急忙练功，当身体好了就放松修炼。做生意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会顺的，在法中我知道一个人练功全家受益，在我的潜在思想中，修炼是我的人生幸福。想到这儿，心里有点激动，我这不是人在利用大法吗？这不是我的根本执着吗？以前听过同修交流稿中有篇也谈信师信法，我和他的根本执着是一样的， 但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这根本的执着，以为我修炼并不是定业，也没有其他什么想法，就知道师父讲的法太好了，有指导我做好人的法了，我就喜欢修炼。自己在人生中也看透了许多事，许多执着都看淡了。修炼有师父保护，修炼可以使人生平淡幸福，最后圆满。每想一想，自己一直是利用大法保护人的东西。修了十多年了，师父苦口婆心为我们讲了许多法，为我们消去业力，又为我们善解了历史上的一切冤怨，不是叫人幸福，而是叫我们同化法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又想，同化法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我在法中认识到，思想中信师信法，一思一念用在做好三件事上，那本体转变了，练功是美妙的，在堂的是业力。那么我转变的本体又和牙疼有什么关系呢？当我和牙疼分开时，身心顿感清亮，到晚上练功抱轮时，身体轻松美妙。想到师父的法，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选自转法轮，感动的我只想落泪。修了十几年了，一直带着人心在修，很羞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拆墙。前几日读完明慧网正法最后时刻所见后，我虽然没像常人那样心潮澎湃，但是我知道时间已经很紧了，该做的事情一定要抓紧了。我一直关注网上的三退情况，一般是多则每天七八万人，少则四五万人。如果把正法弘誓的推动、世人的觉醒、同修的努力都考虑到，就算每天退十万人，一年退3650万人，十年退3亿6500万人，加上已退的1亿多人，总共约5亿人，离救度一半中国人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更严峻的是，正法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10年吗？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多救人、快救人。现在大陆同修用的真相币、真相信发资料、面对面讲以及通过手机电话讲真相等方法都在救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要继续发挥作用。此外还必须寻找新的救人方法。几年前就有同修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到目前为止也一直有同修在传递翻墙软件，这些同修的做法是正确的。中国有5亿网民，如果他们都能自由地获取信息，其中很多人会了解真相并三退的。如果了解真相的人能把真相再告诉他的亲朋好友，效果就更可观了。但是目前这种做法受到很大的干扰，一到所谓的敏感时期，邪恶加紧封网，所有翻墙软件基本失效，对少数正念强的弟子除外。大法弟子必须加上发正念才能上网，至于常人就一筹莫展了。因此封网即墙是我们快救人多救人的主要障碍。换个角度看，邪党一贯是依赖暴力加谎言维持的，谎言是最怕曝光的，因此封网成了他们苟延残喘的重要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拆墙是正确的。那么怎么拆这个墙？首先要清楚这个墙为什么能从1999年一直存在到今天。这个墙是旧势力造的，是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这是大法弟子的共识。但是遇事向内找，旧势力之所以能干扰得了，是我们自身还存在不足。据我所了解的不完整的情况和看到的不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加深对有关法理理解，增强正念。明慧网曾介绍过几位因坚信师尊破除网络封锁的法理，做到了正念十足，在任何情况下包括邪恶加紧封网时 都能顺利上网的同修。这些同修毕竟是个别的，大多数同修必须得通过发正念向内找，清除邪恶后才能上网。这说明大多数同修，包括我自己，还需要多学法，加深对法的理解，加强自己的正念。师尊说，不止这些，最根本上我把握着一切，包括从无到有，那都是不能用人的语言来举例子来说明的了，是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说清楚的了。那力量最大，衬托着一切生命，衬托着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不管是多高的神都控制在那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学了这段讲法后明白了，是师尊在正法，一切师尊说了算，师尊的一念可以决定巨大天体的同化、重组或销毁。师尊的话就是天象变化，邪恶的墙师尊是不承认的，它还能存在吗？二，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师尊说过，整体上协调越好的时候，力量也就越大，力量越大，起的作用也越大。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但是大陆同修在破除网络封锁上缺乏整体的协调，可能仅在学法小组内协调一下，因此力量就不够强大。邪恶加紧封网时，发正念的时间内容不统一，有的同修发正念只是清除邪恶对网络的干扰，有的同修正念中有拆墙的因素，有的没有。少数不发正念就能上网的同修，可能也没想到帮帮其他的同修等等。如果我们能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同修们通过交流达到相互配合，正念的威力就会更强。三，要主动。平时邪恶没加紧封网时不发正念，怕浪费时间，直到上不去网了才不得不发正念，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处于被动状态，这不是好的状态，是多种执着心的综合表现。怕浪费时间，说白了是怕麻烦，是安逸心不去的表现，同时也是缺乏长远眼光，掺杂着得过且过的侥幸心理。再者也是缺乏整体观念，依赖破网软件，即依赖海外技术同修的依赖心理的表现。四，清除造墙因素。师尊早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谈到突破网络封锁时说，大法弟子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我们有能力打破它。在这里参与造墙的坏人也是有相当专业水平的，邪恶要凑齐这部分人也不容易，让这部分人据其所犯罪行的大小都遭不同的恶报。既清除了邪恶在大陆的造墙因素，造墙的物质基础使邪恶想造也造不起来，对这部分人是一种救度，对世人也是一种警戒。目前我就找到这些，只要我们找出不足，对症下药，不愁邪恶之墙不根除。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秋收田间地头讲真相经历，大陆新学员众生盼得救，讲真相的经历与浅见。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秋收田间地头讲真相经历。时间过得真快，麦收讲真相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转眼大秋又到了，我们三个老年同龄同修又开始了田间地头讲真相。每天我们共同携手走在山区崎岖的小路上，方圆十几里又留下了我们大法弟子的足迹，到处听到大法的福音。只要我们遇到的电线杆上、水泥墙上都写上了法轮大法号、天灭中共。通过这次讲真相，我们深有体会的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世人对大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更进一步看清了共产邪党的狰狞面目。下面就是世人的呼声。在一块刚刚收完的玉米地里，有两个大约40岁的夫妇在清理杂草。我们一进地就往外抱早已堆放好的杂草，那个男的马上过来说，谢谢了，我们自己弄吧，快歇歇吧，今年都多大岁数了，我们三个都是71岁了，是给你们送福音来了。什么福音呢？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吗？常念法轮大法号能去病健身，大灾大难来了保平安。他半开玩笑地说，老平安没钱花也不行啊。我们说，如果有了好身体，灾难来了保住命，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我们要不是练功有了好身体，今天也走不到你跟前，这个福音你也听不到了，是不是？他笑了，对，有道理，今天就凭你们老人家这颗善心，我也得相信大法好。你们入过党团队吗？不料想这句话触动了他的痛处。入党？我入国民党也不入共产党，我早就看透了共产党不是好东西。这不，他指着路边的公路占了我一亩半地，不让老百姓说话，还坐了半年牢，还有坐两年的、三年的。现在当官的贪污腐败，我恨透他们了。我们说共产党坏事干绝，老天爷要灭他。如果你入过他的什么组织，手上、额上打了个兽印，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抹去兽印保平安。他说他们俩都入过队，他姓许，妻子姓李。我们说你就叫许德福，你妻子就叫李福来吧。他们高兴地说，你们还挺会起名，就叫这个。又给了他们小册子、护身符，他们连声说谢谢，我们就离开了。走出这块田，对面来了母女娘俩。这个妇女见了我们说，老相识了，我们一家人常念法轮大法好，大法资料都保存得好好的。后面跟着一个老者，他说是他亲家，让我们给他三退。这个老者说他以前不相信，看到亲家事事顺也就相信了，并且用真名退的。一块低洼的地里有六个青壮年正往袋子里装玉米，我们顺坡下去，交谈中知道他们是三家临时成立的互助小组。我们一边帮他们干活，一边讲真相，从我们自身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谈到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明真相后他们都很认同大法。他们六个人中两个人入过党团队，两个入过团队，一个入过队，给他们起了化名，做了三退，最后给了一家一份大法资料，都高兴地接收。我们刚要离开时，有一个男子说，咱们都得相信大法，将来法轮功掌权了都跟着沾光。我说法轮功不要权，将来共产党垮了，掌权的也不是法轮功，你们只要相信大法，有三退，等着过好日子吧。他们说知道了。一日看到一块地里好像父子俩正用镰刀割玉米秸，玉米还没有掰，我们刚一进地就听他们喊，别进来，我们还没收呢。我们直接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捡玉米的，我们是练法轮功的。那个50多岁的男子马上说，啊，练法轮功的，快进来，我可找到你们了。我们走到他跟前说，看来你也是练法轮功的了。他说，我不练，但我对法轮功很了解，前几年我在某市打工，接触过好几个练功的，他们都特别好。 经常给我资料看，后来单位开不起工资，我就回家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和练功的联系上。今天碰上你们，我太高兴了。有说江泽民最坏了，执政期间一点好事没干，尤其是迫害法轮功，我特别恨他。我们说你也三退了吧，他说他当过兵，入过党，后来共产党特别腐败，好几年不交党费了，自动退党。我们说那不算，我们给你起个名儿，再退一次抹去受印才行。他说就用真名退，叫李某某。他儿子入过团队，叫李某，也退了。我们帮他们干了会儿活，给了他们大法资料光盘，临走时他问以后怎么联系，我们告诉他我们这几天都在地里救人，过几天场外农贸市场见，我们每天都在那里讲真相。有一天看见一个高坡地里有一对中年夫妇装好了玉米要开车走，当时也顾不上找上去的路，我们就近硬往上爬。那个男的喊没有玉米了，别上来了，滑下去摔了。我们说别走，有好事告诉你们。我们三个连抻带拽的上来了，他们问有什么好事，我们问他们听说过法轮功吗。男的说村里经常见到传单，电线杆上贴的写的到处都是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全球公审江泽民。我们告诉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他们对三退不太明白。听完我们说为什么要三退后，他们说入过团队让给退了，男的姓李，女的姓王，起名李勇、王平。接过护身符告诉我们别从这儿下去了，往东走有出口的路。我们说声谢谢，会意的笑了。路再难，只要能救了你们也值得。在三块相连的地里有不少人收玉米，他们都不让我们进地，我们一再解释不是捡玉米的，那也不行。他们说昨天这几块地都丢了玉米，还有一个人说你们工厂有土匪有贼，我们还没收你们先收来了。我们不顾非言恶语，心里就想救人，硬着头皮往地里走，进去就帮他们干活，又告诉他们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绝不干损德的事。后来得到他们的信任后，再开始讲真相做三退。最后他们感动地说，以后只要是练法轮功的就让他进地，欢迎以后再来。临走好几家非要给青棒子让回家煮着吃，都被我们谢绝了。路上我们想，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需要我们走出这一步，只要正念强，没有做不成的事。有一个经常卖水果的老年妇女，她特别相信大法，麦收时间曾经在地里遇到她和她老伴儿，她让我们给她老伴儿讲真相也没讲通，她有两个在外地上班的孩子也不相信，她很着急，说以后有机会了让我们给他们讲讲。当时我想，你们孩子我们也没见过，就是走过对面也不认识呀。说来也巧，有一天在一块地里有七个人干活，我们走过去一看，正是这个老年妇女一家子。她马上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儿子、媳妇、闺女、孙子、外孙女。这时我忽然想起她麦收和我说的话，机会不是来了吗？于是我们三个分头去说，一个人负责两个人，很快都说通了，做了三退。当我们给他们分大法资料时，那个男性老者主动说，给我留一个光盘，因为剩的资料不多了，没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今天这一家子得救看似巧合，其实都是师父铺垫好了的，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在一大块菜地旁边有四个人在盖房，走进以后他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帮你们干活来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供两个中年男子砌墙有点供不上，于是我们就帮他搬砖。这时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是救你们来了。这个小伙子指着一垒墙的说，他是警察，你们敢说法轮功？我们说警察更得明白真相，薄熙来、王立军是大官，他们被抓的内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因为他们紧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才被抓的。又告诉他们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家大法。江泽民说三个月消灭法轮功，13年多了，不但没把法轮功压下去，现在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又告诉他们入过党团队也得退出，抹去受印保平安。这时那个警察指着活腻的老者说，他是党员，我问他入过什么，他说和一个砌砖的都入过团队。小青年说他入过队， 我们给他们起了化名，分别为永乐、永和、永强、永盛。他们乐着说好。离开时我们再次告诉他们，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的讲真相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和其他同修讲过的，我们记不清他们，他们却认得我们。有两个老者正在旺地里推鸡粪，其中一个老者问我们，护身符我有了，还有小本本吗？于是我就给了他们两个小册子。另一个老者说，还有护身符吗？那天有两个练功的只给了个小本本，给我两个护身符吧。后来我们告诉他们，这些东西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做的，你们一定要珍惜小册子，看完后传给别人看。他们说知道。九天时间里，三退人数近200人，想说的事太多了。有一个老年人听说入队打上寿印，他说回家多打点肥皂把它洗干净。我们告诉他，只要生命退出，神佛自然就给你抹掉了。一个青年女子说，共产党太坏了，你们法轮功快灭了他。我们说不是我们灭，是天要灭他。有一个看风水的说，法轮功不错，共产党一党制，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我看也维持不了多久了。我们说他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有一个中年妇女说，我们村老百姓都骂共产党，本村的村委会主任死了，不让大伙儿选，光让党员选，一个人给500元钱，谁贿赂的人数多了谁当选。别看他花了几万元钱，当上干部后很快就捞回来，快灭了他们吧。我们说天灭中共就在眼前。最后一天我们去了比较远的不经常去过的地方，这里都是山坡，一路上没遇见人。我们一直走到最高处，四下一望，只有两处有人在干活，不管路怎么难走，我们找到这两家收秋的，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来的路上，我们在比较醒目的地方挂上了写有法轮大法好、法正人间的横幅，让所有路过这里的人看到福音。大秋虽然已过，所有听过我们讲真相的面孔，包括个别没得救的，时常在脑海中浮现，而且记忆深刻。尤其是明真相的路上相遇，都互相热情地打招呼。有一个骑着车的青年见到我们连声喊法轮大法好，我们非常激动。几天里天气虽然不算太热，可有时我们已满头大汗，即便这样我们没有累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在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在兑现着自己的誓约，是在师父铺垫好的路上给自己树立威德。所以我们每救一个人都感到欣慰，偶尔遇到一个不能得救的都感到心酸。师父说，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要想把人都救下来其实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宇宙众生都救下来更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的多救快救，赶在这些时间的前面能救更多的生命。20年讲法，但是究竟还有多少人在等着我们救度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延伸讲真相的范围。不管在什么环境，只要遇到一个陌生人，都要善意地问上一句，您听说过法轮功吗？即便碰了钉子，一走一过，也要给他们留下慈悲，给同修接力讲真相打下基础。同修们，我们要珍惜今后的一分一秒，赶在正法结束前能够救度更多的生命，这样才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和众生对我们的期望。
众生盼得救。我虽然是2010年5月开始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也按照师父的教导努力救度身边的有缘人，我发现众生真实在急切地等待着得救。你快给我讲讲法轮功。我得法半年后，为了家里亲人能得救，回到了远隔几千里的家乡， 去给亲人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到家当晚，母亲就说：哎呀，我女儿今年回家与往年不一样，脸色好看多了。我连忙说：妈，这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了，所以我的身体才这么好。于是我便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及美好，他们都听得很认真。我问母亲：妈，我说这些你信吗？母亲连说：信，信。我问：为什么？她说：你一说我就信，法轮功这么好，我也要练法轮功。我家有小侄姐弟俩，当晚我讲大法真相时，男孩在另一屋没听着。谁知第二天他放学回家后就直嚷嚷：你快给我讲讲。我一愣，问他讲什么。他说：你和他们讲的我都听。我明白了，他在找真相，等得救。第二天早晨起来练功，一直不早起的男孩不知何时站在我的面前，好奇地问我：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说：练功呢。他说：怎么练呀？我便把第五套功法的手印打给他看。事后女孩偷偷地告诉我说：我弟弟不好意思说让我来求你教他练功。就这样，这一次回家，我母亲和两个小孩都得了法，他们在大法中修炼受益，而今也在劝三退。我得赶快去退档。有一位安装窗帘的工人给我哥哥家安窗帘，他大学毕业，有一定的文化和思想。谈话中我便给他讲史前文化、神传文化，再谈到至今漏洞百出的进化论，从国外的民主到今天中共恶党政权的专制，以及六四学潮和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法轮功当年要不组织到中南海闹事，就不会被打压了。我知道他听信了谎言，便给他解释：法轮功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去闹事，只不过是在履行公民的权利罢了。于是我便给他讲了当年425和平上访的过程和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他听完后说：哦，原来是这样。我在讲大法教人重德行善，去病健身，使人身心受益，和大法在世界的红传盛况。他说：法轮功真了不起。最后我讲到藏字石和退党大潮，还没劝他三退呢，他就说：我得赶快去把党员退了。当我说好用化名帮他退出邪党后，恰到此时他的活也干完了。其实他就是来得救的。临走时我给他手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让他牢记。他很高兴对我说：哪天到我店里给我好好讲讲法轮功。还有我呢，我也要退。在老家有一天碰到了十几年没见过面的儿时的伙伴，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得知第二天他们夫妇便要外出打工，我想我得去救他们。下午我去了他家，他不在家，我就四处打听，终于在地里找到了他们。闲聊中互相询问彼此的情况，他问我：你妈现在身体怎么样？我说：她现在身体可好了，去年开始练法轮功，什么病都没有了，以前一天不吃药都不行，现在自己还在家种了地呢。她说：法轮功这么好吗？不是说练法轮功走火入魔就要跳楼吗？我一听笑了，说：你肯定是从电视或报纸上看的吧，那上面的东西你也敢信啊？你看看我练法轮功快两年了，像不像会跳楼的那样？我平静地看着他，他看着我笑了。我便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伟案和中共恶党对大法的污蔑和迫害，讲天灭中共，善恶有报，劝他三退。他说：你们反共产党，他们会抓你。我坚定地说：一正压百邪。他不吱声了。我又从预言中谈到人类的大劫难，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答应了。就在我给他取名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还有我呢，我也要退。我一看，一个女孩匆匆向我走来，原来是他们的小女儿。在我讲大法真相时，她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她也明白了大法真相，要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她对我说：早知如此，我就不入团了。你帮我姐也退了吧，她是团员。我说：好的， 不过你一定得给你姐讲明白。我把手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给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成念得福报。这时女孩一声惊呼，我念完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觉得身体一下变得非常清爽，太美妙了。我说，是的，大法是神奇超常的。由于自己人心太重，曾错过不少本该得救的有缘之人，至今想来仍觉痛心，有负师恩，愧对众生。写出此文意在警醒自己，放下自我，修去人心，救度世人，莫负众生对大法的期盼。愿更多的世人能早日明白大法真相而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讲真相的经历与浅见。有一次正在与人讲神佛慈悲人救人，但身上带着无神论的东西，神佛怎么会保护你救你呢？这时有个过路的人听到停下来说，是的，不信神，神佛怎么会救你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江边给市公安局副局长讲大法真相时，提及酒瓶谈到文革，他插上说，文化大革命太荒唐了，一家分几派，吃饭掀桌子，文化大革命毁的是5000年的神传文化，让人不敢信神。他不但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顺利地做了三退。在花木市场处，人来往比较多，与一位高级工程师的人谈到大法真相，他中间插话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说着就想走。我说不对，他愣了一下没动。我接上说，这是对宇宙和物质认识很浅的原因。现代科学认识到物质有分子、原子、质子、原子核、电子、夸克、中微子等，但不知道每微观一层的物质的空间范围比粗一层物质的空间范围要大得多，当然就有生命，它比我们人的能力大得多，我们称它为神。信与不信都是客观存在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说法是给不信神的人一个安慰的托词，是在模糊人的概念而不知。这么一点他明白了，接受了大法的真相，也做了三退。一天晚上去一同事家，夫妇俩接受了大法的真相，夫妇俩商量着写出化名交给我帮他三退，并要教他练功。到夜11点钟，在公园里与法院的一个头头讲大法真相，全接受了，做了三退，当时就要学练功，把5套功法练给他看了一遍。去一位曾相识的人家谈到大法真相，一是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二是劝他们三退保平安。他说，哎呀，我正愁没有地方退出这个邪党呢。在海关处玩的人比较多，给一位多年前的同事讲大法救人真相，他说在这个邪党组织里待着太没意思了。我说给你取个化名退掉算了，他说就用见闻王，并重复了几遍，好像卸掉身上的重负一样轻快地走了。每隔几天去海关处讲真相救人，坐在大半圆靠背凳上一个年约80的老者老远向我招手，叫到我这边来坐坐。刚坐下几句话就进入了正题，他是副市长级干部，说法轮功是信仰问题，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明了真相，做了三退，并一再招呼经常来这里，我们多谈谈。我更多的是用自己祛病健身的例子，一次给街道社区主任讲，我吃药时间比你年龄都大，原单位有人称我是开中药铺的，练法轮功后至今一粒药没吃，你看我身体多好。他笑笑不讲话了。有的说不让吃药不是那么回事，是病状消失了不用吃药了，关键在按真善忍做好人，越做越好，身体越来越净化，不好的物质净化掉了，身体当然会更好。如果是抱着治病的想法，效果就不一样。在一个小区里有个明真相的人，见到我大声地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98年得法，98年正月初5去一位朋友家，入客厅为王主人发话，让我惊奇的2件事，
一是见一位气宇非凡的人全身彩色占相，我脱口称赞这人了不起不简单，后来知道是师父法相。二是朋友脸色红光满面的，我惊奇地说，几年没来，你现在身体这么好，比前几年看到的要年轻10岁。他老两口坐到我边上介绍练法轮功的经过，老两口以前每年要住院，除药费全报外，自己还花1至2万元，自练法轮功2年来一粒药没吃，一分钱没花。他们俩讲的我闻所未闻过，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问这么好能不能往生，能往生我就学。他们又讲了好多，我问有没有书借给我看看，当时借过转法轮，立即回家连夜看，第二天下午送还他又借书看，一连看了7本法轮大法书籍，感到与宗教中的书不一样，感到很好，于是投入了学法，参加晨练。我练功后陆陆续续地给人介绍练法轮功的好处，有个亲戚到我家，我给他介绍我身上有几种难治的病，66年患黄疸肝炎后转为肝硬化，吃药32年，90年查出冠心病，刚发现时连吃了100副中药也没解决问题，人到哪儿药就带到哪儿，过去还上山挖药草，右耳发炎吊水过敏休克5个多小时才抢救过来，病历写着建议到外地医院查定，头天练功第二天看到药放在桌子上都不想吃了，后来丢掉了，什么科学都无法比的。亲戚问是真的吗，老伴在一旁答是真的，与谈得上话的人都说练法轮功后的好处，有时人说不就是练功吗，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功法，传的是佛法，光想身体好不行，必须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身体才得到净化。在讲真相中首先让人知道真正的真相，现在人类不论是白人黑人黄种人都面临着善恶自选，选着善的就有好的未来，坚持或选了恶的就没有未来，善的标准是法轮大法真善忍。接着马上告诉他这是佛家高山大法高德大法，让人做好人的，让人类道德回升的，是在大灾难未来之前让人明白得救的，机缘难得，千万不能错过。接着再告诉人为什么要三退，戴过红领巾的入过团的入过邪党的人都举手宣誓要把这一生献给这个邪恶组织时，另外空间就在宣誓人的前额和右手心打了个受记，是神淘汰的对象，不要他，用化名小名退掉，大灾难来时能保平安，这些必须让人明白的内容。再举几个例子说一说。在讲真相中还碰到不少信仰其他宗教人士，在谈话中问什么是佛法，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是末法呢，他们说知道，末法的概念呢，他们又说不知道，什么是修炼呢，说不清楚。我告诉他末法是因各大宗教进入末法，不能管人间的事了，现在真正的佛法就是法轮大法真善忍，并问他们是否真信佛和佛法，身上带着无神论的东西与信仰不相符。有的人问怎么办，用化名或小名把无神论的东西去掉，真信者都三退。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